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空间和时间啊，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世界。人类从诞生开始呢，对于空间的探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代一代的探险家们以征服种种地理险境的姿态，在历史上呢是留名千古。而在另一种征途当中啊，体育赛场上那些立志突破人类极限的斗士，在他们的赛场传奇中呢，也是和时间的黑科技相遇了，被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那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呢，固然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如何精确地记录这些数据，记录那些精确到千分之一秒的速度，和普通摄影器材难以捕捉的幻影身姿，同样是一个挑战。它挑战的是一个时代的工艺和技术的极限，这样的一个难题。那如何在分秒之间书写人类的历史，将属于运动员和整个人类的荣誉赋予他们，这就需要从运动计时的诞生说起了。
行走小百科。
在法语中，计时这个词贴切地记录了计时码表发明知识的灵感源来。这个词是由尼古拉斯·马蒂厄·刘塞克命名的，他在1822年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测量体系，用滴墨在刻度盘上落下的最后位置来获取测量值。刘塞克认为啊，他的发明是一种书写时间的方式，而且从希腊文时间和书写两个词语中获得了灵感。
刘塞克呢，一直被视为是计时码表之父，直到2013年，人们惊奇地发现法国人路易·莫华奈发明的计时器，这才重新书写了钟表制作的历史。这款生产于1815年到1816年的计时器啊，如今呢是被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计时码表，它的性能呢也是遥遥地领先于同时代产物。依靠每小时 21.6 万次的振频，它的精准度可以达到60分之1秒，比同期的任何一种计时器都精确6倍。
19世纪中叶的时候，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增长，内置计时功能的钟表逐渐热销起来，而且许多的运动项目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精确测算瞬时时间的需求。一些知名手表厂商在19世纪后期开始开发出品牌计时怀表，随后真正的计时表在1889年的时候问世，专门为体育赛事上的测时需要而设计，配备了长度为30分钟的计时器功能，能够精确到5分之1秒。
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钟表厂商尝试开发石英钟为体育运动计时。石英钟的外部呢，罩有一只又大又沉的盒子，有可充电的电池提供动力。有意思的是啊，裁判们一开始对使用石英钟并不太放心，将电子仪器作为运动计时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官方所承认的。那这也正式改变了赛场计时表的载体。
机械计时表呢，一直以怀表为主要载体发展而来，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期间啊，钟表厂商发明了一系列在当时非常先进的系统，用来精确测量瞬时时间。例如苏黎世的瑞士技术大学参与开发的基于石英的照相计时器，就在1949年的时候面世了。
世界真奇妙。
照相计时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运动员在起跑线处打断光线，会自动启动带有数码显示的计时器，转动的圆盘就会开始指示正在运动的分钟、秒钟以及十分之一秒数值。运动员在终点线处打断光线，触发照相机瞬间拍下这一刻所显示的时间，4秒钟之后冲印好的照片就从照相机里弹出了。
1964年的时候，人们测试了一套新的系统，可以说是照相计时器的一个升级版。它结合了精确到1%的石英钟，还有打印机，可以自动地把结果打印到纸卷上。这套新系统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上得到应用。那个时候啊，摩托车赛的记录被不断地刷新，多达50次之多，最后的记录为每小时339公里。而当年创下的世界地面速度记录每小时648.5公里，也是由这套系统测算出来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设备的更新迭代，如今在运动计时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由那些在起跑线以及终点线的传感器以及计时的启动、暂停、触发装置共同完成。在多种多样的国际体育赛事中，都有着现代化的专业计时设备作为评判的保证。
哎，集合了，集合了！各位啊，我们都知道世界顶级的计时器基本上都来自欧洲，比如啊，大家这回可能都要去瑞士买手表啊。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凡的旅行景观也是为欧洲独有的。
哎，对了，哪天我们才到瑞士啊？
不要急嘛，我现在带大家先到中欧地区来一个文艺之旅。
哎，停，打住，中欧文艺之旅。哎，你说我怎么会挑了你们这种旅行社？欧洲文艺之旅，不就是参观教堂、城堡、博物馆？一开始还觉得新鲜，后来就千篇一律，文艺什么呀，文艺？
行，您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呀。其实那都是您对欧洲的成见。如果我带你们到中欧的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克拉卡夫、德累斯顿这些地方，也许就会改变您对欧洲的印象了。
哎，维也纳也就算了，这后面三个地方都是哪儿啊？
哎，要不我还是从您熟悉的，从您知道的维也纳开始吧。
行，哎，你别忘了带我们去买表啊。
如果说想选一个最能够代表中欧的城市，应该是音乐之都维也纳了。建筑和音乐代表着人们去维也纳的两个重要原因。那如果说美泉宫代表着建筑，那么萨尔茨堡一定可以象征音乐了。要把萨尔茨堡收入相机，米拉贝尔宫是一个绝佳的角度。它恰好呢位于老城对面，和城堡遥遥相对。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城市的市政厅，也是很多情侣认可的浪漫之地和婚礼殿堂。米拉贝尔宫中还有飞马雕像、小土地神像、儿童合唱团练声台阶等等几个音乐之声电影中的经典镜头，这也是影迷的一个朝圣之地。
音乐之声啊，哎呀，那个我看过啊，就是哆瑞咪嘛，对不对？哎，我还会唱呢，啊哆啊哆啊咪咪哆瑞啊 drop of golden sun。
你也就只会这一句。
如果说维也纳名声非常响，那么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就是一个在中欧少有存在感的城市了，但它却是一个以绿化著称的宜居小城。代表过去的老城和卢布雅尔纳城堡呢，已经是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上个世纪建成的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当代艺术美术馆等等，为这个城市呢是增加了许多的年轻的气息。
刚才说到的这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的整栋建筑，它都是完美的诠释了知识之光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进门的时候呢，是有一段黑暗的楼梯，稍微向里面走过一个廊柱，就是一大片的光亮，寓意着书籍点亮世界这个理念。设计师呢，把知识之光的理念呢，完美的进行了演绎。那很多的读书人啊，就专门去这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把它当成了心中的一个圣殿。
哎，快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有文化的样子啊！
啊，没问题。哎，您就站在那儿。哎，好。先生，要不先把您脖子上那根手指头粗的金项链给摘了吧？
接下来让我们去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多瑙河将布达佩斯分成两个部分，整个城市也呈现多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布达佩斯有老皇宫、马加什教堂、渔夫堡等著名的中世纪建筑，也有着丰富的夜生活，遍布全城的酒吧和夜店，还有玛格丽特岛的闲适的公园。曾被六次摧毁又被六次重建的布达佩斯前皇宫已经是国家美术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地盘。从美术馆外部大气端庄的建筑，可以想象王室当年的繁华盛世。渔人堡是布达一侧最好的观景平台，从日出到日落，看对岸的国会大厦和多瑙河静静流淌。
再来看一看波兰的克拉科夫，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克拉科夫呢也是一座双面城市。这座城市躲过了二战炮火的袭击，完好地保留着中世纪的街景。但是不远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又隐藏着世界上最悲壮的伤痛，保留下来的当年的铁轨和行李箱似乎也在诉说着不堪回首的一幕。老城南面的瓦维尔山上的瓦维尔城堡是波兰最古老的宫殿，从10世纪开始就是国王的私人宅邸，经过近千年的维护和修缮，这里集中了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各种风格的建筑。波兰皇家的内部装饰以油画和挂毯为主，国事厅呢是其中最奢华的部分。
最后我们再去到德国的德累斯顿。那如果说文艺城市多数都是几百年历史的老城，那德累斯顿呢一定是一个例外。二战末期啊，它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是战后几十年，一个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被重建完成。 圣母教堂是德累斯顿最震撼人心的建筑，它是欧洲最大的穹顶建筑之一。现在去圣母教堂会看到白色的教堂外围有许多零零碎碎的黑色砖块，是从当年的遗址中就地取材的缘故，因此这个教堂也被当地人称之为俄罗斯方块教堂。这个黑白相间的教堂也警示着人们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好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中欧文艺之旅的全部行程，怎么样，大家还满意吗？
哎，满意满意，哎，超级满意。哎，导游，现在可以去瑞士买表了吧？ You must think that I'm stupid. You must think that I'm a fool. You must think that I'm new to this. But I have seen this all before.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Bu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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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s.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啊，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建筑的风格形式，但有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呢，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忠贞爱情的追求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在中国啊，象征美好爱情的呢是大雁或者鸳鸯，而在西方呢则是天鹅。
西欧的传统认为天鹅的忠贞呢是无条件的。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就也写道，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像朱诺的一双天鹅，永远成着对，拆不开来。甚至还有传说认为啊，说当天鹅死去的时候，他的另一半也会绝食而死。
天鹅和爱情的紧密关联呢，也衍生出了瓦格纳笔下的天鹅骑士罗恩格林。而这部作品不但催生了巴伐利亚新天鹅堡成为现代童话城堡的标准形象，还诞生了大概是所有古典音乐里面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曲子，西式婚礼必定出场的婚礼进行曲。
这些当然都是传说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会出现天鹅配偶相继死去的案例，但是那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年龄、天气或者疾病这样的因素同时影响了双方，而不是因为所有天鹅个体都坚持从一而终的原则。实际上啊，天鹅会离婚，会续弦。天鹅的爱情故事就像所有的现实故事一样，远比传说的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微妙。而所有这一切呢，都要追溯回天鹅的生物本源。
行走小百科，
按照一般的定义，天鹅是黑颈天鹅、黑天鹅、油鼻天鹅、黑嘴天鹅、大天鹅、小天鹅的总称。前三个物种呢，基本上看名字就能够知道它们的长相，而后面三个呢，稍微有点难区分。简单来说，大天鹅的体型中等，嘴巴的黄色区域比较多，小天鹅呢体型比较小，嘴巴的黑色区域比较多，而黑嘴天鹅体型最大，脖子最长，嘴巴呢一般就是纯黑色的，偶然呢会有一点点的黄点。西欧文化中的天鹅形象最常见的就是油鼻天鹅。
那油鼻天鹅因为它的喙的上面有一块凸起，所以得名叫做油鼻天鹅。雄性的凸起呢是更加的明显。它是最大的飞鸟之一，波兰曾经记录到一只重达23000克的雄性油鼻天鹅，是所有飞鸟体重的记录保持者。虽然说个子大，但是啊，油鼻天鹅几乎是素食主义者，它们也不潜水，靠长脖子就能够够到水草，挖出水底饱含淀粉的块茎块根。 水中植物不足的时候呢，也偶尔会入侵农田揪萝卜之类的作物。唯一的例外是啊，育雏期间的天鹅呢，会寻找像昆虫、螺或者鱼卵之类的动物性的食材进行加餐。
今天如果说你在某一个新闻里听说油鼻天鹅这个动物啊，那多半是英国的油鼻天鹅又打人了。因为根据传统啊，英国所有的白色天鹅除了特别标记的之外，剩下的都归女王所有，他人呢是严禁捕捉猎杀，因此这些天鹅在英国的气焰十分嚣张。和没有领地感的黑天鹅不同，油鼻天鹅的领地性很强，保护配偶和小天鹅的时候呢是尤为甚之的。
那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天鹅真的互相打起来的场景呢也并不是太多见啊。依靠威慑仪式多半呢就能够唬住对方，只是人类看不懂天鹅的警告信号，才容易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成年的雄性天鹅力气其实是很大的，奋力挥斥啊，能打断人的胳膊，还曾经有打昏并淹死史宾格的记录。毕竟啊，个子这么大不是白长的，对吧？也正是因为体型较大，让天鹅呢也成为了最忠贞的鸟类之一。
按照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忠贞呢是一件好事。那么这样看来，其实和鸟类相比啊，哺乳动物就要自惭形秽了。除了人类之外，只有3%的哺乳动物能够基本可以算作是一夫一妻制。这个短短的名单里呢，还包括狼、河狸和草原犬鼠等等。但是作为对比，鸟类中能够算作一夫一妻的达到了90%。不过千万不要误读这个描述啊，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和人类不同，它们真的会给爱情加上一个确定的期限。
我们就拿小型鸟类来说吧，它们每次的婚姻啊，很少有超过一个繁殖季的，毕竟它们的平均寿命其实也没有很长。当你的配偶有不小的可能是活不到第二年的时候，那长期存在的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又比如，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火烈鸟面临高度的食物的不确定性，每年的迁徙形式也是无法预测的。如果不能保证你和你的另一半都能飞到同一个繁殖地，那长期关系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只有体型大、寿命长、迁徙路线相对确定的鸟类才会选择持续终身的关系，比如鹰、信天翁或者天鹅。那说到这里呢，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们心中的模范丈夫熊鸳鸯啊，都是交配完就走的角色。
对于这些鸟类而言，忠贞带来的稳定性是一件好事儿。庞大体型虽然说有长寿的好处，你比方说野生天鹅呢，也能够活到20到30岁，圈养天鹅甚至有活50岁的记录，但这也意味着它们要有漫长的育幼期。天鹅宝宝光是学飞就要花6个月的时间，而且第一次迁徙还必须学会认路、辨识地标和补给区。成鸟的仲夏换毛时间也是落在了育幼期里，为此雌雄换毛是错开的，保证了在照顾宝宝的时候总有一方能够飞、能够打、能够找食物。一个高质量的稳定配偶对他们而言呢，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啊，这忠贞呢其实也有相关的风险性。如果事实证明你的配偶并不是那么好，该怎么办呢？能做的无非就是三件事。在求偶阶段啊，尽可能久的观察，尽量预知婚姻的质量，依靠偷情在一段不幸的婚姻里面降低损失，以及当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离婚。很多文化里人类的平均离婚率大约是在40%左右，那相比之下天鹅的离婚率呢低一些，是5%到10%。这样看起来啊，天鹅的眼光算是比较好的了。
世界真奇妙。
今天6种天鹅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名册上都属于无危级别，但是在历史上它们并不一直安全。渡渡鸟曾经有一个同乡叫做马斯克林天鹅，在渡渡鸟灭绝后10几年也消失了。黑嘴天鹅在19世纪遭遇了极为广泛的猎杀，到20世纪初曾被认为无法挽回，已知种群只剩几10只。谢天谢地，后来在阿拉斯加偏远地区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上千只种群，如今靠着这个种群，整体数量已经恢复到了安全状况。当时为了教他们重新迁徙到历史分布地区，加拿大人甚至动用了轻型飞机来冒充领头鹅的角色。
许多其他的人类活动呢，虽然说不至于导致灭绝，但是它的威胁也是真真切切的。那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个报道说，英国每年还有4000只天鹅因为人类废弃的渔具而死去，因为大量进食水草的天鹅呢，很容易被废弃的渔具所伤害。难以朽坏的尼龙鱼线会缠绕住它们的脖子，而鱼钩呢，则会损伤它们的嘴巴和喉咙，甚至嵌在舌头里。
那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是在于垂钓使用的铅锤。天鹅会把铅锤当成喂食吃掉，而被其他喂食碾碎的铅啊，很快会进入血液，由此引发铅中毒，带来食道括约肌痉挛。这样的天鹅多半会因为食物不能进入胃中而活活的被饿死。所幸英国已经通过了禁止使用铅制渔具的法案，天鹅的处境呢，在现如今已经是大为好转了。
也许是出于对天鹅的羡慕，西方传统里呢，有一个层出不穷的天鹅主题，那就是转变。人化身为天鹅，天鹅呢又会化身为人。宙斯呢就化身为天鹅，让勒达生下了蛋，从这个蛋中呢就孵化出了后来令千艘战舰齐发的一个引发战争的特洛伊的海伦。格林童话的六天鹅里呢，国王的六个儿子被邪恶的继母变成了天鹅。最小的妹妹用荆棘织出了六件衬衫，令他们恢复原形。而在另外一些版本里啊，她没有能够来得及织完最后一件衣服的袖子，最终变回人形的小儿子留下了一只天鹅的翅膀。
而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在日耳曼和斯堪迪纳维亚神话里的对应形象呢，就是天鹅少女。猎人趁着她沐浴的时候呢，偷走了她的羽毛斗篷，让她不得不停留在人形，只能够嫁给猎人。但最终啊，她总会找到被藏起来的斗篷，化为天鹅飞走。最著名的故事大概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被巫师施咒的公主奥杰塔，每当白天降临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只天鹅，只有王子的爱情才能够解脱咒语。
这些故事绝大部分呢是带有浓厚的童话色彩。确实啊，童话作家安徒生呢是格外喜爱天鹅的，他写过好几个和天鹅有关的故事，也曾经明确地把天鹅作为祖国丹麦和丹麦人的象征。那作为对他的纪念，1984年丹麦呢就真的将国鸟从原本的云雀改为了游鼻天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雪白的羽毛，没有清澈的嘴角，没有让人一眼爱上的幸运，没有太外向的热情，可我有最动人的灵魂，看似邪恶但纯净的天真，流着最珍贵的血，随时献给最爱的人。我也是天鹅，一只骄傲的天鹅，没有现实的痛苦，而我有梦，比天空更高，比落日更壮，比湖水的颜色更暖更繁荣。我也是天鹅，一只美丽的天鹅，甚至变美的路有些曲折，当春风将我孵化，当雨水为我长大，我就会骄傲抬头向天空飞。我也是 一直没